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整个这一个季度的学习，让我们从彼得前后书当中来学习你对我们的心意，也看见我们在这世上如何成为你那荣耀的见证，如何更多的认识你如何能够来学习分辨真理。主也请你保守我们最后的这一堂课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听到的能坚定我们的信心，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也能让我们看清你的旨意。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特别又强调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等候主的再来啊，主一定会再来的。”这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如何等候主的再来，这件事情的话呢，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任何的时候都要留意这件事情了。我们都知道主会再来，但是如何预备等候主的再来呢？那彼得前后书当中呢，提醒了我们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所遇到的挑战。那上一堂课我们讨论到这个假教师啊，假教师的他的目的和他的本质啊，都是从个人的私欲而出发的。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要抛下那些私欲，而是要跟随上帝的旨意的，并且跟随上帝的旨意呢，不见得有好处，和那些假教师正好相反。假教师是为了他的好处而讲一些不切实的话，歪曲真理的话，他们的眼睛是钉在今生的，那基督徒的眼光是钉在天上，是钉在永生的。永生并不是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进入永生，而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进入永生。我们永生中的一部分是在地上度过的，但是虽然在地上度过，我们做的还是永生里面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而地上的这些事情，特别是满足个人的私欲的事情，都是在天国里是不被纪念，意思就是没有价值。那彼得告诉我们提防假教师之外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主要再来，但是主要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最近都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局势总是变幻不定的，没有一个世代，没有一个朝代啊，或者是没有一个时期，是全世界都和平的。这个世界从人类堕落之后，无时不刻在不同的地方同时上演着丰富、贫穷、富足、饥荒、和平，还有战争。那你要怎么定义这个世界呢？如果你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没有和平，这个世界也没有幸福，这个世界也从来没有饱足过。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被罪所影响导致的这个现象，它的结局呢，就是灭亡。那上帝的应许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会被上帝所更新的，我们的将来，我们的盼望不是一个消极的，不是一个绝望的，而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一些事情啊。首先呢，会有一些嘲笑者的出现。那基督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再来，现在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这2000多年来，历史上出现了多少的嘲笑者呢？太多了，就好像现在也是一样。现在不是也有很多人在嘲笑基督徒吗？就是一群躲在教会的象牙塔里面啊，自得其乐的人啊，从来不敢面对现实等等。那彼得那个时候出现的嘲笑者呢，他的重点不在这里。他说，嘲笑者要嘲笑的事情呢，是关于主再来的事。但是彼得就借着他们的嘲笑，就再一次来提醒我们， 要记住上帝的救恩。彼得后书三章第一节，彼得说，亲爱的，这已经是我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了。这是彼得后书嘛，这是第二封信。在这两封信里呢，我都用提醒的话来激发你们真诚的心，真诚的心啊，真实的心啊，要激发我们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一部分，叫你们记住众圣先知事先吩咐的话，记住你们的众使徒所传的主。先知、使徒、先知和摩西是代表旧约。到了新约时代呢，提到先知，大家就知道是在讲旧约。那使徒呢？使徒的话语记下来是成为新约，所以先知加上使徒就是整本旧约。那整本旧约就是救主的诫命。所以彼得通过我们研读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诫命，来告诉我们说，这才能激发我们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个部分。不是你去看外面的事情，然后激发什么 ？No， 是上帝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当彼得在提醒我们的时候呢，圣灵会提醒我们这些话语，让我们可以这个真心路心里面真实的这个信仰啊，得到这个激发，我们就可以想起神的话，就可以来鼓励自己，鼓励别人来遵行这个神的诫命。那彼得特别在这里面提醒说，一定要记住先知的话和使徒的话，他的重点都在主再来这件事情上了。所以接下来他说最要紧的是啊，你们要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将有好嘲笑的人出来，顺从自己的私欲行事啊。你说这不就是刚之前说的那些假教师吗？没有错哈，假教师本来也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群跟随假教师的人，这些跟随假教师的人呢，就是这些嘲笑者。那彼得已经很清楚地讲出他们的动机了，他们就是要顺从自己的私欲行事，所以他们听到别人对他的劝诫的时候，特别是教会的一些规则出来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些东西有意义吗？我们是自由的，而且呢，上帝应许的在哪里呢？已经说了这么多年了，彼得那个时代耶稣过世不过几十年而已，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假教师出现了，那个时候已经有嘲笑者出现了，那现在呢，已经过去2000年了，有关于对于基督教的一些批判的书非常的多，如果你们去看的话，你会找到很多的，特别是青少年我就举我家小孩的例子，他看到很多这个反基督教的书，很多人写的，2000年下来这样的书太多了，如何批判宗教，如何批判基督徒，如何批判现在的这个天主教的一些问题，还有基督教的一些教派之间的问题，甚至基督徒本身的问题，他们批判的都很有趣，而且写的还蛮客观的，但你看了以后你觉得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情并不能说明我们的信仰是错的，这些事情只是告诉我们说，跟随信仰的当中有一些人跌倒了，有一些人根本就是败子，他不是麦子，只是在提醒我们说不要跌倒而已。其实这些内容呢，在彼得前后书也提到过，我们要如何站得稳，如何不被这些假的教训所吸引，如何在别人面前做这个圣洁光明子民的这个榜样，一开始就讲了。那这些讥诮者，这些好嘲笑者呢，他们就抓住这些事情啊，他们就讲自己的私欲，他们讲什么私欲呢？他们说，他要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个他说的就是基督啊。其实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一直存在，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在四福音书中讲了很多的讲论嘛。那经过几十年以后，那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彼得他已经进入老年了，他肯定都讲过这些内容的， 这些人都听过了。哦，这个天地要，要有大的变动，天上要显出异象，这个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啊，众山都要震动啊。这个橄榄救主要在橄榄山降临啊，橄榄山要一分为二，然后让选民从中间逃难。那他们就问了，不是说来吗？怎么还没来呢？你看，自从我们的列祖哈亚伯拉罕睡了以后，当然是说这些历代的这些祖先呢，生生死死啊，这个万物都在啊，太阳还是从东边升起来到西边落下，从来没有变黑的时候，也许偶尔发生日食现象吧哈，那不是变黑哈，变黑的话是真的是不发光的哈，这个万物一直都存在。那现在科学也说，这个太阳还要再烧个几亿年吧？啊，几亿年啊，谁能等那么久啊？这个万物一直存在呢，跟创造的起初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说辞。但是彼得给他们一个评价，说他们故意忘记这事。这事说的什么事呢？就是基督再来的事，就是基督的应许。他们不是不小心忘记了，太久了。不记得了啊，很久不读圣经，很久不都来教会聚会哈、啊，所以偶尔来教会聚会一次一听，哇，牧师你讲的这么好，太棒了，我怎么从来没听过？旁边就有人说，哎，已经讲了三年了，对，好像讲过哈，太久了，那个不小心忘记了，这不是故意的，啊，这是我们的懒惰哈、啊，导致我们忘记了神的话。但是这些事情呢，彼得说他们讲这些事情啊，他们是故意忘记的，因为他们想做，他们想随从自己的私欲要做一些事情啊。但是教会一定会说，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呀，要好好去传福音呢，要好好读经祷告啊，要好好过彼此相爱呀。哎，我已经做了很久了，我已经在做了，做得很累啊，我现在想休息一下啊。这个你看这个。主说再来，不是还没来吗？啊，还没有来呢，这个世界还是照样转呢。那么辛苦干什么？这就是故意忘记这件事情。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为了给自己的私欲找一个说辞，他就说还没来哦，啊，急什么？再来的前一刻的时候就，哎呀，主再来是以后的事情了，我现在的日子怎么过啊？等等啊。你会听到很多的说辞的，但其实呢，上帝就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主没有来的日子到以前要怎么过，就是要在教会过群体的生活，就是要保守这个心，就是要过这个看起来好像很无聊很单调的事情，但是这些才是真正保证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那一些。所以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也很不容易。就好像在旷野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呢在旷野，他们天天吃玛拿，一开始吃的还不错，久了以后说啊，这个又这个味道太淡了，又没什么味道，好难吃啊，我现在想起埃及的烤肉了，我想起埃及的那些调味料了啊，我想有一些烤一烤。有一些葱，有一些蒜，有一些什么香料之类的啊，我宁可再过那样的日子啊，我也好过现在的日子啊，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些号嘲笑者的出现呢，他们就是跟从自己的私欲，而不是跟从圣灵的带领。要知道每一位基督徒啊，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常常亲近神的话，常常读他的话语，圣灵就更容易的在我们身上做工，它更容易让我们想起来。一点点的小的瑕疵啊，圣灵都会光照我们，透过神的话，会让你的良心不安的，会让你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你就会很快的再回到神的道路当中来。但是如果故意忘记这件事情的话，就很麻烦了。他是故意把神的感动压下去啊，压下去，压下去啊。当然，这个嘲笑者呢，他并不仅是压抑神的感动了，甚至呢，他们根本就是不是跟随上帝的人。 那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说，因为这个世界还是一样的，所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应许在哪里呢？他们开始怀疑最根本的问题了。他们不是怀疑上帝的应许啊，他们是怀疑上帝，他们是怀疑上帝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彼得就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吃我的喝我的就住在我里面，住在神里面的就有永生啊。而且呢，这神的话语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因着神的话语，在远古的时候就有了天，因着神的话语，在远古的时候就有了地，地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这一切呢，都是借着神的话语出来的。而这个世界是上帝的话语所造的，我们很难想象说上帝造就有了，是上帝造就有了，上帝用声音来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物质的，声音是超物质的，声音不是物质，声音是波，它没有重量，它也没有体积，也量不了的，这非常的奇妙，我们不明白。但是上帝的话语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连这个世界都因上帝的话语而改变。那耶稣说他要再来，那这个世界也会因着他的话语而改变，就是这么一件简单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要忘记呢？不可能忘记的吧，也很容易理解，但是他们故意忘记啊。所以彼得就再一次提醒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而消灭了，是借着同样的话的。当初上帝让挪亚造方舟的时候，说洪水要来的时候，没人见过洪水的，那个时代的人没人见过洪水的，连下雨都没见过。你还记得创世纪那个里面是怎么讲的吗？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但地上有雾气蒸腾，滋润万物。那个时候不需要下雨，所以没有人见过下雨哦。那所以哪里会有？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们说哪里有下雨，哪里有洪水？你开什么玩笑？你坐船可以哈，到湖面上去，去玩一玩了啊。你看风平浪静啊，水怎么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呢？从来没见过的，那现在也是同样，谁见过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呢？当然没有见过了。但是时候一到，洪水就来了。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如何。挪亚的时代，人照样吃喝下去，等到洪水来就把他们冲去。人子来的时候呢，人也一样，照样吃喝下去，人子在那个时候就来了。所以借着同样的话，现在的天地被保存下来了。为什么要留下来这个天地呢？两件事情。第一，留下来给那些不敬虔的人受审判灭亡的日子，用火焚烧。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当世界上这个邪恶的势力敌对上帝的时候，上帝不马上刑罚他们，先留着他们，等到审判的日子，告诉我们说上帝真的是公义的上帝。你说马上烧掉不是更好吗？我们现在还在学这些东西，还得去防备这个防备那个，好麻烦的。不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旨意它有两面性，一面性是要我们拒绝这个嘲笑者的谎言，让我们看见这个嘲笑者和敌对神的结局，另一方面呢，上帝的宽容和拯救。彼得说，亲爱的，这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啊，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那个好嘲笑者不是说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个日子从列祖睡了以来到现在都是一样的，万物仍然存在啊，都过去这么久了。彼得说 no, 错了错了，神的眼中啊，人的一千年呢，也不过就是一天，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呢。你觉得你等了很久了，上帝说啊，还不到一千年呢。你一说到千年的话就很有趣啊。圣经当中提到日子的时候，它会有几个特别的指向啊。一个是说那一天， 或者是那个时刻，那一段时期。所以日子这个词啊，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你不能说哪一天，它同时代表三个不同的含义的，一段时期，啊，那一天，还有那一个时刻，啊，都是用日来表示的。所以希伯来人他们有一个他们的传统啊，当然这个不见得准确，但是听一听是蛮有意思的。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耶和华跟亚当说，那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啊，你们不可以吃，吃的那日你必定死，吃的那一天嘛，吃的日子嘛，就必定死啊。那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他死没死啊？那一天，那一天没死。那上帝讲话讲错了吗？没有，因为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进入死亡了，他把罪带到了世界上，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另外呢，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他讲了很多人的年龄嘛，亚当活了930岁，马土撒拉活了969岁啊，等等等等。你把这些人的岁数都看一下，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都没超过1000年，都在1000年以下。那彼得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所有的人都没活过神眼中的那一日，因为神眼中的那一日是超过1000年的叫一日。是不是很有趣呢？是很有意思的啊。这是犹太人对这个创世纪当中那个那日你必定死的一种的解释啊。我们听一听啊，就还 OK 了啊。但是这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意思呢啊，不一定的啊。但是每个人他们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理解啊，也是蛮有趣的啊，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意思就是说，在上帝眼中啊，不存在早晚快慢的意思。在上帝眼中只存在两件事情，一个是恩赐，一个是正，一个是公义。因着恩赐，所以上帝愿意等待一下。神不是拖延实现他的应许啊，就好像有些人以为他拖延一样。这有些人就说的那些嘲笑者，但说不定也包括我们呢，我们也会想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我真是在这世界上待够。你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什么意思？你现在有很多很厌烦的事情，你不想再去碰这些事情了，但挪不开，好难受啊。那另外也有一些人呢，哎，上帝不要来那么快啊，我现在过得蛮好的，你让我日子满足啊，像亚伯拉罕一样日子满足，然后再回到你那里啊，都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但是上帝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意有任何人灭亡，所以他一直延续他的审判。上帝可以马上审判，但是上帝却愿意说，还是给这些人一点点机会吧，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悔改，因为这对他们是有益处的。可是那个日子呢，是不是界定已经有限定的日子呢？是的，那个日子上帝已经定了，那个日子一定会到的。所以我们已经跟随神的人，我们为了那些人的救恩要等待。你说那些人心地那么坏啊，不要这样讲啊，我们以前跟他们都一样，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一模一样，而且这个世界上还不断的有新生的婴儿出生，他们连听神的话语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怎么可以不怜悯这些人呢啊。所以想一想这个约拿的事情啊，约拿书里面讲的啊，神说得很清楚的，左手不认识右手的人这么多啊，我怎么可能不实行怜悯呢？但是这个先知约拿就很生气啊，这些人几百年以后要出来攻击我们以色列人了，这尼尼微人以后就是亚述帝国嘛，事实真的是发生了，但是上帝却说 no， 那个时候还没到，没有到以前呢，他们应该得到上帝的怜悯，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左手不认识右手什么意思？第一是小孩子左手和右手分不出，另外有些人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上帝不断的就是把他的这个时间往后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他的心意是希望我们都悔改，不要灭亡。 同时呢，上帝的日子是有期限的哈。刚才说了，这个日子可能表示一段时期，也表示那一天，也表示那一个时刻。那一个时刻，就像彼得这样讲，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在那日，天必轰然一声就消失。所以主的日子一定会到的，而且上帝说了，那一天的时候，这个所有的物质啊都要被烈火焚烧融化，地上和地上一切的工作都不复存在。你怎么理解这个地上和地上的一切的工作？就是这个在这地上啊，无论人类有多么大的繁荣啊，当神在降临的时候，当神带来的这个火来到地球的时候，一切都会不存在。就像当初挪亚洪水一样，洪水冲刷过去之后，一切都不存在了，一切都归零，重新开始。这边也是一样。那挪亚洪水的日子，洪水什么时候来呢？不知道啊，因为来的前一天呢，来的前一刻啊，那些人还在吃喝下去呢。主再来的日子也是一样，像贼一样来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日子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也不可能察觉到，但是等到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你要怎么办？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到，就好像我们家里面都有保险柜，对不对？不知道，反正小偷还没来嘛，行了，把门打开吧。你会这样吗？你不会啊，反正小偷还没来嘛，好，门都打开吧。好，反正小偷还没来嘛，把钥匙留在车上吧。你不会这样做，对吧？你时时刻刻都会把那个门关着的，只要你一离开，你就会把那门锁上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小偷什么时候来嘛。等候主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所以要好好的预备。这个世上照样吃喝嫁娶哈，挪亚的日子如何，主再来的日子也如何。所以要怎么办呢？就要好好的预备吗？就好好的警醒吗？保险柜不会因为小偷还没来呢就开着啊，随时都关着，对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上帝不让我们知道主的日子再来是哪一天哪一刻，知道的话就糟了啊。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啊，经济的变化，还有两天前就打起来的战争，很多人都喜欢看预言，对不对？看看今年发生什么事，明年发生什么事。在这里也奉劝各位弟兄姊妹啊，那些东西啊，就当香水一样，闻一下就过去了啊，别当真，不要当真。你说他们讲的很准啊，他们之前说这个都应验了啊，当然应验了，因为他们把什么事情都说了嘛。你看这个人讲的事情，你再看那个人讲的事情。你把他们综合起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是把设想以后能发生的可能性的所有事情全都讲了，然后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对其中的一条说，哎，他们讲过这话啊，就是这样子。那换句话说，就算是有些预言的很准确的，很准确啊，几百年前那个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啊，他预言了911也好啊，这个核电站的爆发也好，然后海湾战争也好，包括现在的俄乌战争也好，他几百年前都写的就准了。我问你，那又如何？那又如何呢？你能说这个战争不发生吗？你只能说，哦，他说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了又怎样呢？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人类的终结点在哪里呢？所以一定要弄清楚啊，我们不是想知道哪件事情发生了就怎么样，而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要为主内的弟兄姊妹祷告，要为这个被战争所连带的这些百姓祷告，要为这些执政掌权的人祷告，要他们多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我们要该做的事情。这是什么呢？这是福音的一部分，这是福音的部分。当人真认识上帝的时候，他才会明白在这个世上应当怎么做，而不是随从个人的私欲。你看 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都属于东正教，都是信仰同一个宗教的。但是打起仗来的时候，宗教放，他们把上帝放到哪里了？没有啊，他们把上帝当成了自己的一个附属品，需要的时候摆出来，表现自己的虔诚，说自己有信仰。但他自己心里想做的是真的要做的时候，他立刻把上帝推到一边去。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就不是跟随主的人了。如果他悔改呢，也许还有机会哈，也许他会悔改哈。所以你看，当世界历史历代啊，当一个地方一个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没有马上降临哈。如果上帝马上降临的话，这些人就灭亡了。但上帝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在宽容。你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宽容？对啊，上帝连这么邪恶的事情都宽容，何况我们呢？我们还没有那么邪恶，对不对？上帝对那些人都这么宽容，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学习上帝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更应该对上帝有感恩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但是主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啊。上帝是公，上帝的慈爱的另一面是上帝的公义，这两面都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神的公义临到的时候，这个天呢就直接就轰然一声就消失了啊。它这是一个形容词了，是不是瞬间消失的？我就不知道了哈。这个很有可能哈，很有可能。当这个万物的主宰哈，宇宙的主宰来临的时候呢，天上所有的星辰呢，全部都要让开。那我们在地上看的话，这不就消失了吗？这不就消失了吗？那物质呢？这个物质说的是地上的物质哈，都会被这个烈火哈融化掉哈。那这样的这句那个彼得讲这句话呢，他不是随便讲的哈，因为他这是引用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话，在以赛亚书34章4节哈讲到一样的事情。以赛亚书说，那天上的万象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地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他就在形容这件事情。公元前8世纪的这个先知以赛亚，他讲了这件事情。那公元1世纪的彼得，他同就在复述这件事情哈。你看，先知的话加上使徒的教训，贯穿了整本圣经，是连贯一致的，是首尾呼应的啊，是不互相冲突的。这样讲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明白主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预备了。那你要说，那如何来预备呢？彼得说了，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的消化，你们又当怎样的为人呢？你们要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对了，说了这么多内容，其实都是以赛亚书那个时代就已经讲的了。讲了几百年以后呢，彼得在讲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同样的事情。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到新约的时候讲得更清楚了。但是预备的事情呢，预备的态度呢，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一模一样的。在上帝眼中最宝贵的，不是我们在地上做了什么，建造了什么，而是说我们的为人是怎么样，我们的品格是怎么样的，我们过的生活是不是合神心意的生活。就是这样。而且彼得继续告诉我们说，这个要盼望新天新地，这个等候并加速神的日子来临。神的日子速速临到啊！你说不是？刚才不是在讲拖延吗？刚才不是在说神的宽容吗？怎么叫速速临到呢？大家可以这样想一下哈，你看那个，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你会，你你你整个，如果你一口气把它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从那个灾难一开始啊，那个灾难的程度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整个那个灾难是要有给你一种叠加的感觉，叠加的感觉啊，好像这个速度是越跑越快，快接近终点的时候，就像人跑赛跑一样会冲刺，一开始是在跑，越跑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越没力了呢？ 可能那个时候力量快消尽，但是那个时候却是加速的时候。所以主的日子看起来好像很慢很慢很慢，有一天忽然开始加速的时候，我们是感觉得到的。那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就有一些统计者做了一些数据，他说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这个地震发生的这个频率是多少呢？他就开始往前看哈，大概1500年以前，人类开始有这些地震的记录哈，世界各地的记录哈，不是只有中国的哈，世界各地的记录全部收集起来看了一下，他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近代的这100年的地震的频率和过去的1500年的这个地震的频率的发生的这个级数的比例哈、啊，超过1000倍啊！以前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有一次大型的地震，然后几百年甚至很少出现这个大型的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大的海啸，可是近到最近这100年的时候，几年就发生一次，几十年以后就发生一次，而且越往后呢，这个频率越来越高，超过过去1000年的1000倍，这就是加速的意思了。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是听起来呢，是看来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向确实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日子快到的时候呢，这些灾难性的事情啊，会很近的程度会叠加性的发生的。以前全世界是没有办法打世界大战，但是近代已经打过2次，而且离得又很近，对不对？那以前的地震我没有听过那么多啊，那现在的地震的话越来越严重。那除了地震还有飓风啊之类的，这就是加速的意思。神的日子会真要开始的时候就加速到来啊。那因为天要在那日被火焚烧而融化，所有的物质要被烈火溶解。那彼得又讲了一次，他讲了2次了啊，在同样的一段经文当中重复出现2次的经文呢，甚至还有重复出现3次的，我们一定要留意啊。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但我们却要照他所应许的等候新天新地，那里有公义常住。等候新天新地。所以刚才那些嘲笑者他们讲的事情呢，彼得就非常正面的坚决的就驳斥了他们的讲法，免得他们这些奇怪的教训呢在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们所有的信心呢，我们信心的根基呢，都是在耶稣基督上。我们追求的目标呢，也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赎罪，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遵行的话语我们要遵守，耶稣基督再来把我们带回天上去，所有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所以定睛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像耶稣基督。所以彼得说，所以亲爱的们，你们既然等候这些呢，就应当殷勤努力，使你们在主面前得享平安，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并且要把我们的主的宽容当作让人得救的机会。是这样的，宽容你不是宽容那些人，其实也是宽容我们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都在不断的调整当中呢？你是希望调整的少一点见耶稣呢，还是调整的更多一些，你在神的面前更有底气呢？当然是调整的更多一些了啊。所以晚来一点的话，并不是说他让我们说啊，我们可以随便一些了，不是啊。他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呢，就是要我们更殷勤的努力啊，更在这个世界上多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可以练得更好，练得更纯净啊。要把这个上帝的宽容呢，当做让别人得救的机会。那别人如何得救呢？当然是通过我们了，当然是通过我们来得救。我们要有这个好的榜样，要去告诉他们这个真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好，那保罗呢也讲了类似的事情啊。彼得这里面特地提到保罗，他说像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按照他所蒙赐予的智慧写给你们的一样，讲到了保罗书信了啊。保罗书信也写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讲到主的再来的日子啊，怎么被提上去， 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啊，这边讲的是主的日子会再来，天会消失，地会被烧灭啊，那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啊。那保罗说呢，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上去啊，等等。他们综合起来看的时候，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不是只有彼得讲，保罗也在讲，约翰也在讲，其他的使徒都在讲这件事情。啊，保罗在一切书信上讲论这些事啊，其中有一些难明白的事情，难明白的经文，对不对？有啊，当然有啊。这个被提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被提上去的？我被提上去以后，是像坐电梯一样吗？提到天上以后，这空气都没了，怎么办？等等，这些是不太容易解释的地方。他说那些不学无知哈、不学无术哈、不坚定的人曲解，像曲解其他经文一样自取灭亡。他就是又回到刚才那个讲的假教师，还有那些嘲笑者。他们看了保罗的经文，看了彼得讲的那些东西，他说：“哦，哪有这回事呢？”啊，他乱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乱解释？随从自己的私欲。然后呢，他们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自取灭亡。他们看到了神的恩典，不醒悟，不跟随，反而说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啊！还把这些话告诉给别人，这不就是罪上加罪吗？忽略神的恩典吗？啊，就是这样。但我们不一样，我们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啊。彼得又再提醒我们说，他所以呀，亲爱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了，就要谨慎啊。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你说啊，我知道了，当然知道了。你来这堂课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你来这堂课，包括听这堂课录音的人，当你听到这件事情，你就已经知道了。你既然知道的话，要怎么办呢？要谨慎，不要受这个恶人错谬的引导啊。就从自己坚固的境地上堕落了啊，坠落了。坚定上帝给我们这个一次托付给我们的真道啊，把它持守到底。要谨慎，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白白给的。但是知识上的长进是要我们自己来追求的，自己要来努力的。长进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今天看一看，明天再看一看。No， 长进的意思是一直的，一条线的往上，一直往上的，不要一停下来，哎，就会往下。不要像股票那样啊，起起伏伏的啊。基督徒的生命不要像股票那样，基督徒的生命呢，要像被提那样啊。但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呢，真的像股票一样啊。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只要是它的方向一直是向着主的方向走，是 OK 的，因为上帝一直在宽容我们嘛，对不对？上帝不是单言我们，不是单言不来，是宽容我们啊。你宽容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我们不知道哪些人是被神拣选的人，我们只能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人，被神拣选的人就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样做的话，就是在上帝的恩典和知识上在不断的长进了。愿荣耀都归给神，从现在就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两个神学的思考哈。第一啊，大家一定都会很关心哈，如何理解天地都被消化啊？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神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并不是我们所看见的。他这个生命是有始有终的，他经过一个过程，他时候没有到，这个太阳还没有烧完，没有。太阳当初出来的时候，也不是一点点生出来一个小太阳，它变成个大太阳的，不是。而上帝说，天上要有光，就有了光；地上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这个树木和叶要生出这个蔬菜和树木和瓜果来啊，地上就这么生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唯独造人的时候很特别，造了人以后，把他的生气吹在 人的里面，人就成了这个有灵的活人，就是跟神有神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活人，只有人才有这样子。这些都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同样这个世界呢，也是因着神的话语而毁灭。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宝贵。那我们怎么可以知道神的话语？很简单，我们听不见的时候，上帝写在圣经里面，当声音成为了文字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看得见神的话语了。当文字成为声音，好，我们把它录成声音的时候，你的耳朵就看得见上帝的话语了。是不是很有趣啊？上帝造了我们五官啊，都不一样啊，眼睛不能听东西，耳朵不能看东西，但是转换一下就可以。所以文字不要把它只想成是文字啊，文字里它的是把神的声音记录成为文字啊，我们的眼睛就听见神的声音了。反过来，文字把它用声音讲出来，我们的耳朵就看见神的话语了。所以我们要理解上帝呢，真的要全方位的来看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想说，我在祷告当中听到神的声音啊，我说是吗？所以你只会用头脑哈，你只会用你的第六感哈，你不会用你的眼睛，也不会用你的耳朵，甚至不会用你的手，手也可以读文字，对不对？眼睛看不见的人，他要用手来看神的话语，对不对？上帝造我们是全方位的，我们要一定要理解神的话语，天地消化。圣经的本意是说要把这个更新了，要把它更新了，消化了，把它烧没了，就是没有了吗？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上帝就好像洪水一样，洪水一来以后把整个这个世界更新了，旧的这个罪恶要除去，新的生命要出来。那第一次是用水，第二次是用火烧掉。那你说为什么用火呢？没有为什么，就好像当初为什么要用水呢？这个问题不需要问，因为如果上帝用别的，你也会问说，哎，为什么用那个呢？为什么不用空气呢？用空气将这个世界都吹散，不挺好的吗？是挺好的。另外一个人说，为什么用空气呢？为什么不用无线？为什么不用电磁波呢？这样问起来就很无聊。那上帝既然定下来这件事情了，他不是让我们看到以后呢觉得恐惧，而是看到让我们看到以后说，哦，原来这个世界的罪恶有一天会被上帝所洁净，要用火把它来洁净。洁净以后呢，那我们也经过这个火的历练，变得像金晶一样的珍贵。这个火那个是指的是信仰，我们的信仰要经过火一般的试炼。这个天地要被消化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我们跟神在一起，所以你不用担心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跟神在一起。然后上帝把这个地用火烧一烧，烧干净啊！其实用火烧啊，在这个农业社会的时候是每年都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不太懂，那小的时候呢，去乡下去玩呢，如果你是秋收以后去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火啊烧掉那些在地表上的那些枯干的那些麦秸麦穗，烧一下，烧一化那就化成灰了。然后等过一个冬天以后呢，那个就变成肥料。这些都是为什么这样烧了以后干净，你挖不干净，烧一下是最干净。那天地消化是上帝要彻底洁净罪恶的意思。那天地要改变，地也要成为一个新的天地。那个时候呢，上帝会与我们永远的同在，不是我们到天上去，是天国下来住在我们当中，是这样的。第二，刚才看到这些彼得这个严厉的提醒啊，弟兄保罗所写的那些书信呢，一些不明白的人在那强解呢，就自取灭亡。那曲解圣经会导致灭亡吗？是，曲解圣经会导致灭亡的。你说这太可怕了，那一旦解错了怎么办啊？先不要误会这个意思啊，你理解错误是一回事，和你故意的失去歪曲的解释经文，这两个是不同的。那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彼得前后书我们就讲到现在啊， 那请问大家，郑牧师有没有讲错地方？你说没有，怎么没有？一定有的，一定有一些地方是有瑕疵的，一定有一些地方讲的是不完整的。我只能保证说我讲的是圣经里所讲的，但是不是完全呢？不完全。有没有一些瑕疵呢？肯定有，因为神的话语从记载下来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没有一本解释圣经的书啊，可以跟圣经划等号，没有。但这些不是曲解，曲解是说那些心里根本就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就为了自己的私欲，然后就乱指这些经文，这些经文要配合他们想的东西。他们想做一件事情，他说，哦，经文这样讲了，啊，所以呢，我这样讲，我这样做，我这样说是合理的，这就很糟糕了。这叫做曲解经文。那当他们把这个经文还教给人家听的时候，就是瞎子领瞎子嘛，都要掉在坑里面，就是这意思啊。啊，所以真的要好好的读出圣经的作者在领受圣灵的感动那一刻所记下来的内容，那一份感动要同样的感动我们。所以不是说你，我看了这个经文，我有这样的感动；你看了那经文，你有那样的感动。然后你有你的感动，我有我的感动啊，我们两个不一样，甚至相反啊，没有关系，都是神的大能，不对啊。完全的不对，很危险的哈！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我劝告你哈，赶快把那些奇怪的想法丢掉。彼得他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他就是把当初圣灵给他的感动记载在这个经文当中了，让我们读到的人能够读出跟他当初领受的一样的感动，这才是对的。所以最核心的地方是不能变的，但根据这个核心呢，有一些旁枝末节哈。对你一些生活上的指引，一些应用，这些是因人而异的。但是经文本身的意思呢，一段经文，一卷书，整本圣经都只有一个核心，它没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一个不同的核心呢，是什么呢？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不同的时代，但是你如何运用这个原则呢？那每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运用的方式。但是你不能说，之前是这样讲的，现在他的意思是这样，我读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对不起，你读出来的意思，如果彼得想表达的意思不一样的话，你最好丢掉，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好好看。好，让我们来一起来努力哈。好，那两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哈。第一，您如何来分辨这个虚假的教导？第二，如何在恩典和知识上更认识爱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啊！我们为整个的课程向你献上感谢，也谢谢你，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看见，你来的日子真的近。当这个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记号、各种各样的 sign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来的日子近了。那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要如何做呢？就像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盼望新天新地，要在这地上过圣洁敬虔的生活，让你来的日子可以看见我们都是你所喜悦的，我们都是你忠心良善的门徒。也真的愿意你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真理交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真的来学习，认真的来研读，把你的福音可以告诉那些还不认识的人。求你带领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为这一季的课程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为下一季的课程也向你有盼望啊！愿你的话语都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见你的面。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